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东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趋势10号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风四到五级，气温26到32度，11号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风四到五级，气温26到32度。昨天呢，我们在7月7号的时候吧，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了小暑的节气。随着暑气渐长，三伏天的时间表也是新鲜的出炉了。今年的三伏天呢，只有30天的时间，可以说打破了将近10年来40天长三伏的惯例，也成为近年来最短的三伏天。今年的初伏啊是7月20号到7月29号，中伏呢是7月30号到8月8号，末伏是从8月9号到8月18号。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三伏天啊，虽然说很多人觉得是最难熬的日子，但其实它也是养生的好时节。中医呢就十分重视伏天来养生，传统的中医就认为说，一年四季当中最能够把身体的寒气排出来的机会就是三伏天。俗话说的热在三伏，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也是最旺的，而人体的阳气也是达到了最高峰，这个时候呢也是冬病夏治驱除身体寒气的好时节。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伏天里啊肯定是要一心防暑，但实际上刚好相反，伏天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寒。因为伏天开始的时候啊，人体的阳气在一年当中逐渐的达到了顶峰，这个血管呢都是处于扩张的这种状态，一旦着凉的话，这个寒邪啊就容易趁机入侵。但是呢，人们在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吃冷饮啊，或者说爱吹空调，这些呢都属于过度贪凉的行为，都有可能让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伤害。三伏天啊，我们在养生的时候要做到8个1。首先呢，就是一个温度，也就是26度。夏天吹空调的话，比较适宜的温度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8度。三伏天呢可以选择走暑啊，也就是说进行走路啊这样的慢运动，既可以运动健身，又能够避暑养生。当然了，大家可以利用平时的时间，比方说早晚来走一走，一般呢40分钟左右，走个2到3公里是比较合适的。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其实还不够，还得适当的补一点钾啊。持续高温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这就会导致体内缺钾，会觉得倦怠无力，精神和体力都下降，耐热的能力也会降低。所以说在膳食当中适量的补钾就很重要。比方说可以喝点茶啊，因为茶叶当中的富含钾，喝茶呢不光能解渴，还能够帮助消除疲劳。另外呢可以喝点三豆汤啊。就是民间会有这样的说法，叫夏季吃豆胜过吃肉，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夏天呢很多的地方会有暑湿，胃口不好， 但是大多数的豆类呢都具有健脾祛湿的作用。另外呢，不妨睡个午觉。午觉不睡，下午崩溃。夏天的时候呢，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就很容易不好，而且人体消耗也比较大，精力就会不济。中午呢打个盹儿，补个15分钟到30分钟的午觉，就能够很好的恢复消耗的精气神儿，让下午有个好精力。同时啊，这个喝水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千万不要等渴了再喝，要经常的小口小口的喝一杯温开水，建议每天喝水的量最好在1200毫升以上。另外呢，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食物呢也容易滋生细菌，这个时候呢吃一点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比方说可以吃点大蒜啊、洋葱啊、韭菜啊、大葱啊这些。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可以泡个脚啊，俗话说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脚呢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法，睡前的热水泡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三伏天呢你要干哪些事情啊，那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说一说三伏天千万不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千万不要不开窗通风，因为三伏天啊，很多人怕热，于是呢就一整天都把这个窗户关着，在屋里吹空调啊。大家记得千万不要在空调的房间待得太久，因为你经常待在空调房的话呢，就会导致你不知道这个冷热，免疫能力会下降，也更容易感冒。另外呢，就是千万不要冷风直接对着吹，尤其是颈椎对着空调吹的话，就会使得颈背部的肌肉受寒，造成颈部持续的痉挛、后背酸痛等等。再一个呢，就千万不要大口的急喝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迅速大口的喝冰镇的饮料，因为忽然过冷呢会刺激引起血管收缩，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而这个冷食呢也容易引起胃部不适，会影响到消化。同时啊，吃冷饮也要特别注意，像冰淇淋啊、冷饮这些适当的吃吃是可以解暑的，但是大量吃就会伤身了，长期过量的冷食品进入到胃中，会使得胃黏膜这个血管收缩，黏膜层也会变薄，出现黏膜水肿和糜烂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洗澡的时候要注意了，千万呢不要冲凉水澡，虽然说这个凉水冲澡呢可以降低体表的温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夏季来冲凉水澡的，因为在凉水的刺激下，血管会迅速的收缩，会引起血压上升、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尤其是具有高血压的老人，而且冲凉水澡很容易引发哮喘、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胃肠疾病。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光着脚在地板上跑来跑去啊，尤其是孩子，因为夏天热了之后啊，这孩子就喜欢在家里光着脚跑来跑去，虽然说可能图了一时的清凉，但是长期的光脚丫呢会损害到宝宝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容易着凉。如果说家里在开着空调的话，在室内在光着脚丫子，特别的容易导致宝宝的足部受凉，而足部呢是和脾胃相通的，容易把这个凉气带到脾胃，让宝宝出现腹泻啊、腹痛的症状。 夏天天气炎热了之后呢，很多爱美的女士啊，她会喜欢穿露脐装啊，或者说吊带儿。尤其是穿着这些衣服出入到有空调的场所的话，因为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容易引起胃肠功能紊乱，还有呢像肩周炎、颈肩综合症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尤其是露脐装，中医认为啊，这个肚脐呢又叫做神阙穴，露脐的话呢容易引起胃肠功能紊乱，导致出现腹痛腹泻的胃肠系统的疾病。最后呢，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炎热，人呢难免会心浮气躁，但是要提醒您，这个激动的情绪它尤其的会伤害身体。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 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的政风热线。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其实三伏天呢也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时期啊。在三伏天的时候呢，把特制的中药贴贴敷在穴位上，其实呢就是唤醒阳气，驱散寒湿，预防冬季的时候一些老毛病来发生啊。那这个贴三伏贴主要对哪些会更有作用呢？包括像呼吸系统的反复的感冒啊，过敏性的鼻炎和老慢支，另外呢消化系统的脾胃虚寒，一吃冷就拉肚子，以及关节疼痛的老寒腿风湿痛，还有呢一些像手脚冰凉啊怕冷的人，都适合于来贴三伏贴。但是在贴三伏贴之前啊，有很多的问题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首先就是要选对地方，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医院的中医科。另外成人和儿童的配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至少需要中级职称以上的中医医师来开具。另外在时间的把控上，成人一般要贴到4到6个小时，小孩子的话要贴到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观察啊，比方说皮肤有点微微的发热发痒，这个都是属于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有灼痛或者起泡的话，这个就要马上撕掉。小水泡的话呢不要抓就可以了，大水泡必须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在贴了三伏贴之后啊，也是忌生冷辛辣，要避免游泳，避免暴汗，同时空调也不要直吹这个贴了三伏贴的地方。大家说如果有异象的话啊，不妨可以直接到比方说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或者说到很多的医院都可以去贴上你的三伏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三伏天的问题啊，其实在这儿还需要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啊，尤其是这个七月份左右的时候，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小宝宝要迈到 幼儿园去，开启他们人生的新阶段了。但是在入园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宝宝的入园健康体检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到底该怎么体检。首先体检的对象呢，就是计划在今年的秋季新入幼儿园或者说上托班的这个小朋友。体检表的话呢，就是可以，它有一个儿童入园或者入所的健康体检表，前面的四行呢基本上是孩子详细的信息吧，个人信息，包括名字啊，还有家长的名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是需要家长来填写的。再去办理的时候，记得一定就是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户口本带好，另外呢还要带上孩子打疫苗的这个接种的小本本，因为要方便核对一下接种的记录。如果说是海州区的这个市民的话，你可以首先登录海州妇幼健康的公众号，点击预约体检，选择儿童体检，授权登录之后呢，可以填写相关的信息，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排队了。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预约的时间要选择幼儿园通知你的这个时间段，而且呢，要记得把妈妈的身份证要填好。因为体检表呢是小朋友入园注册必须的这个材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时间，早点把这个事儿办了啊，不然你等到临开学的时候扎堆儿可能就不太好了。一般说到体检啊，很多人都觉得那肯定这一早起来不能喝水不能吃饭啊，直接去啊。但实际上宝宝体检呢不太一样，宝宝体检的当天呢是不需要空腹的，但是早上的时候呢也不要吃的太复杂，稍微清淡一点，吃的是就是有助于消化的就可以了，要保证孩子的体力。但是如果说孩子，这跟打防疫针是一样的啊，如果说孩子出现像发热啊、咳嗽啊、皮疹这些不适的症状的话，那就暂时不要去进行体检。体检的项目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啊，比方说需要量宝宝的身高啊、体重啊，看一看宝宝的视力啊，做一点正常的这个外科的检查，然后化验室抽血就可以了。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 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宝宝啊要入园做体检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近这段时间有关残疾人就业方面的利好政策。近日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以持续的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的加强残疾人的就业帮服务，促进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来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那具体的措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省级地市级编制50人及50人以上的机关和编制67人及以上的事业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没有达到规定比例的，应当制定工作计划，设置岗位来面向残疾人招录或招聘，可以按照规定适当的放宽开考的比例、年龄、户籍等条件，以确保2027年底之前至少安排一名残疾人就业。另外，县乡两级根据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编制总数，统筹的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规定比例。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的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确定省级及以下机关事业单位面向残疾人招录招聘的岗位体检条件。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招聘残疾人，在坚持具有正常履行职责身体条件的前提下，不得增加与岗位无关的身体条件的要求。同时要落实好机关事业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统计制度和公示制度。第二呢，就是实施企业来助力残疾人的就业行为。比方说各地啊，每年至少需要组织一次企业助残就业专场的招聘活动，没有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有企业，每年至少参加一次残疾人专场招聘活动，并且安排人员参加残联组织的雇主培训。鼓励国有企业组织公开的招标采购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的采购集中使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辅助性就业机构的产品或者服务。另外呢，各地的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应当为残疾人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来提供便利条件，并且根据当地的实际，适当的放宽对烟草制品零售点的数量和间距的要求。铁路客运站的商铺在招租的时候，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创业，并且给予适当的帮服务，鼓励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企业应当将履行按照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义务情况纳入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者编制专项社会责任报告，并且定期的向社会公布，积极的为吸纳残疾人就业的企业按照规定来落实有关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政策。第三项呢，就是实施促进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行动。比方说有条件的市或者地或者州或者盟可以设立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把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啊纳入到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和扶持政策的范围，并且呢提供必要的便利，进一步的发挥互联网平台的经济功能，深入的推进互联网加就业创业，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在平台就业创业的残疾人向减免加盟啊、增值服务等费用，给予引流推广、派单倾斜、免费培训、放宽阻流条件等帮扶，把这个助残就业情况啊纳入到履行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当中。在政府新办的贸易市场和夜市设立商铺摊位，以及政府新设的自动售卖机、早餐点、快递驿站等便民服务网点的时候，应当预留一定比例来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且适当的减免摊位费和租赁费等等。在为残疾人从事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代销方面提供便利条件，落实像减免押金等帮扶的政策。 创新打造残疾妇女的美丽工坊、残疾人的文创基地、残疾人励志主播等残疾人就业品牌，加大对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从事家政服务领域工作的扶持力度，加强残疾人创业就业的金融支持，落实好创业担保贷款等各项普惠金融政策，加强银企对接，研发专属的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和便利度。再一个呢，就是实施促进残疾人辅助性就业行动。比方说，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立适合残疾人生产或经营的产品啊项目，安排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专门的生产或者说经营。地市级的残联建立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和生产经营项目的目录，普遍的开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劳动项目的调配工作，打造产品和服务品牌。市辖区和残疾人比较多的县市应当至少设立一个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给残疾人辅助性的就业机构无偿的提供像运营场所啊，或者给予一些场地租金的补贴，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设置社会工作岗位，然后配备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另外呢，依托各类辅助性的就业机构依法依规帮助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把这个残疾人的辅助性就业服务纳入到政府购买的范围当中，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依托一些大型的公共活动、文化和旅游场所、电商平台等，定期的开展辅助性就业机构产品的爱心助残义卖的活动，对符合条件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对象啊，服务对象从事辅助性就业，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做好就业推荐和转介绍工作。在针对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方面呢，也有一定的扶持的行动，比方说完善部门之间残疾人大学生信息的交换机制，按照规定推进信息交换共享，建立一人一策就业服务平台，开展一对一的精准服务，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的作用，加强残疾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服务，落实各类就业扶持政策，把这个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啊作为重点的对象，纳入到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和企业助力残疾人就业的行动，组织面向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的各类线上线下的就业服务和招聘活动，把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纳入到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当中。那针对农村的残疾人就业也有相应的帮扶的制度，比方说组织基层开展结对关爱帮服务，建立定期的走访探视制度，为农村的困难残疾人家庭落实就业帮扶措施，持续的开展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加大对于农村的电商、直播带货、乡村休闲旅游等新就业的形态项目的支持力度，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寄递物流等相应的工作，对安排带动农村残疾人就业增加的就业帮扶车间、就业帮扶基地等加大扶持的力度，拓展金融助残服务内容，对残疾人及其家庭带动残疾人就业增收帮扶基地等对象来加强金融信贷的支持，引导重度的残疾人家庭通过土地的流转、产业的托管、入股分红等方式来参与生产经营项目获得收益，随后呢，就是依托东西部的协作，省内区域性结对帮扶的工作机制，支持残疾人就业产业帮扶项目，组织残疾人转移就业。 刚才我们提到的主要是针对像大学生的残疾人，还有呢就是一些农村的残疾人。其实针对盲人也有一些就业帮扶的行动，比方说推进省级盲人按摩医院的建设，更好地发挥区域示范中心的作用。另外，支持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从业，扶持开办盲人的医疗按摩所，依托盲人按摩实训基地以及专科的医院，来开展盲人按摩、按摩骨干师资培训和盲人医疗按摩培训，按年度来组织盲人医疗按摩人员的考试，做好资格的审查、证书的年审、继续教育、职称评审的工作。支持盲人按摩的机构，一些保健按摩机构啊，能够连锁化、品牌化、多样化的经营，促进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符合集中使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条件的一些盲人按摩机构，可以同等享受辅助性就业机构相关的扶持政策。同时要多渠道的开放盲人的新业态就业。另外呢，就是要实施残疾人就业服务的提升行动。有关的单位和部门呢，要根据职责，对有就业服务需求的残疾人，至少要提供一次就业的服务。对连续三年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义务的用人单位，至少要开展一次雇主培训。对有安排残疾人就业潜力的用人单位，至少要开展一次走访拓岗。另外呢，要促进残疾人就业人员在常住地平等地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支持各地利用社会力量普遍地建立残疾人就业辅导员队伍，完善残疾人职业能力的评估系统，培育建设残疾人职业能力评估师的专业的人才队伍，持续地开展残疾人就业宣传月活动，各地啊每年选择一个月，集中地来开展残疾人就业创业的宣传，推广爱心助残义卖的系列活动，充分地发挥各级各类残疾人的专门协会助残的社会组织作用，推广实施适合不同类别的残疾人特点和需求的就业项目。各地的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积极地开展以帮扶残疾人就业为主题的公益慈善项目和活动，要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地区深入地开展区域性就业创业工作协商与合作，定期地举办区域性残疾人就业服务交流活动，支持有关的地方为孤独症等心智障碍群体开展全链式的融合就业服务。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涉及到的残疾人就业方面的内容呢，其实还有很多啊，包括残疾人职业能力的提升等等。要加强残疾人的职业教育，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增设职教班或者说职教部，支持普通的中等职业学校增设特教班或特教部，大力的开展适合残疾人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按照规定给予职业培训的相关补贴，加强各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的建设，鼓励用人单位参与残疾人职业培训体系的建设，创建残疾人职业培训的品牌，引导能够稳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对残疾人职工开展师带图和定岗定向的培训， 另外呢，就是加大对非遗传承技能残疾人的培训力度，加强残疾人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培养，支持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申报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依托相关的信息化系统，加强规范残疾人的职业培训管理和服务，定期的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和职业技能展示交流活动，制定完善竞赛技术的规程和激励措施，深入推进科技助残行动，强化成果转化应用，提升残疾人的就业能力。最后呢，就是实施残疾人就业劳动就业的权益保障行动，各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依规纠治侵害残疾人就业权益的行为，各地审核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的就业人数，应当严格的按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来执行，不得额外的提出户籍等限制条件。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的残疾人就业服务进行信用和质量评价的管理，督促其规范的开展就业服务。各地的残联定期的对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相关机构进行抽查，发现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动派遣机构侵害残疾人就业权益行为的，及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主管部门，并且协助查处。对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已经就业的残疾人，在其家庭人均收入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后，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时间的渐退期，如果说再次失业之后符合条件的，经过申请应当再次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同时将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残疾人全部纳入到就业援助范围，提供重点帮扶。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有市民咨询说啊，孩子是未成年人，当时呢是在南通缴纳的城乡居民医保，但是他现在呢到连云港来生活，怎么把南通的城乡居民医保转移到连云港来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一般啊居民在参保的时候，他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那新增的城乡居民可以携带居民的身份居住证或者户口本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社区来办理参保登记的手续，没有能够在集中参保缴费时间当中缴费的人员可以补办当年度参保缴费手续，补缴其全年个人缴费的部分，这个待遇等待期期满之后就可以享受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待遇的等待期的话呢是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来执行的， 现在大中专院校的在校学生每年是350块钱，其他的在校学生每年每人是420块钱。有市民咨询说，怎么帮这个新生儿来申领社保卡？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未成年人来办理社保卡的话，这个需要父母的一方带着身份证，然后加上未成年人本人的户口本儿。如果说是7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初次申领的话，还需要提供合规的电子档的照片，然后到市社保卡的服务中心来办理。地址呢是在花果山大道19-6号科技馆西区1楼的大厅，当然了，也可以到各个区的社保中心来进行办理。有市民咨询说，家里孩子的这个医保啊，怎么通过江苏的医保云来绑定家庭的共济账户？这个父母的双方啊，是不是可以同时来进行缴费？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说主账户人的个人账户的资金有结余的话，是可以申请设立一个家庭共济关系的。这个呢，包括共济账户的绑定和共济账户的解绑两项具体的经办业务。主账户人在设立家庭共济家庭关系的时候，业务的控制规则依次是配偶为一，父母的限制数为2，子女数暂不限定。如果说绑定对象为配偶的话，线上办理需要根据操作的提示由双方确定夫妻关系。如果说需要变更父母的身份信息，是需要到线下的窗口提交相关的变更证明和身份证明的信息，解绑之后再重新来进行绑定。有市民咨询说，孩子的社保卡丢了，怎么来进行补办？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父母呢可以先到社保卡的合作银行办理挂失，然后呢带上父母一方的身份证、未成年人本人的户口本儿，到市社保卡服务中心来补卡。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这个父母压根就不知道当时孩子的社保卡是和哪个银行来合作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带着未成年人的户口本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的原件到人社部门的窗口来查询社保卡的服务银行就可以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们来继续看到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有市民反映说啊，海州区的秦东门地小区的物业不允许没有购买车位的机动车进入，这就会导致业主的出行非常的不方便。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秦东门地小区呢实行的是人车分流，以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所以说没有购买车位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进入小区的。 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或者紧急的情况，在说明情况登记之后也是可以放行的。但是物业表示说，因为小区外面啊公共的停车位比较多，没有购买车位的业主其实也可以把车辆停放在小区外。有市民反映说，东海县山左口镇南古寨村236省道南古寨村公安检查卡口到南古寨小学中间的这个路段有四个十字路口，上个月三个小时之内在第二个路口就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因为这个路段频繁的发生事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前期呢，虽然说在小学附近的路段安装了减速带，但是236省道呢始终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个市民反映的南古寨村236省道南古寨村公安检查卡口到南古寨小学中间路段没有进行任何措施的问题，经过了解，东海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回复说，相关的部门呢已经到现场进行了查看，这个路段的标志标线都是齐全的，所以说也提醒到过往的村民，在十字路口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过往的车辆，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行。有市民反映说，在观云县云湖小学北门东西路上有大货车停放，潜在的有影响儿童上下学出行安全的情况。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观云县公安局了解，针对东王集镇云湖小学周边道路货车违停的情况，辖区交警呢已经安排警力到这个路段对违停的车辆提示驶离了，并且呢也告知了货车的驾驶员以后不准在这个路段进行停放，同时对不立即驶离或者说再有违反的，将会按照规定来进行处罚。有市民啊来咨询这个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问题，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生育津贴呢是按照职工的产假或者休假天数来计发的，这个计发的基数呢是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这个呢是发放呢单位的账户的。当然了，如果说申请的话，需要提供相关的材料，包括盖了章的出院记录，另外呢自留复印件部分，如果说异地生育的话，还需要发票和费用的清单，另外还需要生育登记证明，当然了在2022年9月以后生产的话是不需要提供的。单位的话呢，需要出具连云港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这个是一式三份，并且要盖公章的啊。还有呢就是单位的账户信息单，并且要加盖公章。单位的账户信息单呢，包括开户银行的名称啊，开户名、账号、联系人以及电话等等。说到了生育费用啊，就生育津贴的发放，那有市民就咨询这个产假到底要休多少天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目前来说的话，符合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也就是98天的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过去的是规定的延长的是30天哈，现在改了，延长到了60天，加起来的话是158天，国家法定休假日是不计入到延长的产假假期的。如果说难产的话，增加产假15天。如果说生育的是多胞胎子女的话，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可以增加15天的产假。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 85461350，85451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1744、85461350、85451744。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有市民反映说啊，海州区渠阳街道孔旺山社区孔旺上福小区长期啊没有消防通道，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上个月相关的部门专门的派员进行了核查，这个市民反映的情况部分是属实的。什么情况呢？这个小区呢其实是东西两个消防车的出入口，可以供消防车来进行出入的，但是东侧的消防车出入口因为市政道路施工啊，这个属于客观原因临时的关闭了，但是西侧的消防车的出入口是可以满足消防车出入的这个要求的。只不过在核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因为小区呢存在私家车临时停放占用消防车道的情况，那目前呢相关的部门已经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来落实管理责任，加强小区消防车道的管理，加强宣传，同时也提醒业主严防在消防车道停放的私家车。有市民咨询说，他在2021年的时候离职了，但是当时呢没有申请失业金，他想问一问现在还可不可以申请失业金登记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申请失业金登记啊，这个需要满足相关的条件。首先就是失业之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了失业保险费，要满一年的。其次是在法定的劳动年龄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个就是已经进行了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要求的，就满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可以来申请失业金。详细了解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85685908 85685908。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